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华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好，朋友进来哦，哈，这个除了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可以来上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杨贤一杨老师虽然每个月都来我们节目，可是他可是不是常常开直播的，对对对，他说看多你们就看腻了哈。那现在大家可以这个把握时间来看一下我们妖娇美丽又贤惠的杨老师啊。我们在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我们在中广流行网的这个 YouTube 官网，我们在中广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全台湾最专业的蔡澜族杨贤英杨老师。杨老师好。
玉芬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今天好美丽呀、啊、
今天很开心、哎、坐捷运的时候、啊、前面有一个妹妹站起来、啊、我想说糟糕她让位、啊、她就拉了旁边一个老先生、啊、看起来不到，我觉得不到六十、啊、就请她坐。哇，我突然觉得她不知道我是老人了、欸
哦，你是高兴这个、啊？你哪会那个啊？你以前不是进捷运的时候就有站务人员说：“哎，小姐，
三次
把你的那个啊票为什么是老人票？”
对。检查票，
对，检查一下，
开心开心，
真开心。
对，第二个开心就是我们来上韵芬的直播的节目，
应该是第二开心是你又出书了吧？
啊，那第三开心了。哦，今天太开心了，对，
真的真的，
谢谢。
而且说实在了，我看了这本书，我看到后面，嗯，我本来很开心的，看着看着就。就好想哭啊！
我们没有那么悲哀啦，
没有那么悲。可是有一些，我竟然身为你的好朋友都不知道、欸、
没有，那个是已经忘记封城太久了。因为我就讲了，我从就是从那他开始医生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嗯，我就突然间你知道那个就觉得哇放下了，突然间就放下那个担子，就那个讨厌的那个担子就放下来了，嗯，就很棒。
因为你除了有写到跟老公相处，还有婆婆跟相处的问题、婆媳的问题，还有这个老爷生病的事情，
对
对
对，老爷生两次大病，很多人都不知道，那玉芬也不知道，直到我们老爷已经差不多
对
好一点，都玉芬会怪我，那时候还怪我说你为什么不讲？
对，没讲，
我不想讲，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把悲伤的事情跟很多人分享哈，因为有些时候就像说生大病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讲说你加油。加油没有用啊，对我来讲是个压力、嗯、所以我就不想讲、嗯、那因为那时候就只能就默默的陪在老爷旁边嘛，嗯，所以两次下来那个大的病是真的吓到、嗯、可是不想讲是因为我不想让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怎么样什么，太多的关心反而会增加两个人的就是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压力，嗯，所以我们都没有讲出去，直到完全差不多 OK 了以后，我们才讲出来这样子。对，谢谢谢谢，真的
没有，就看得很感动。然后你看啊，有一天就是你的先生他会告诉你说，哦，这个他是杨贤英的先生，对不对？大家都这样称他的时候，他是坦然。面对耶，
那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很大型的，
你那是孟太太呀、啊，对不对？
哎，我都忘了，我到现在为止一出来哈，所有人看到我们两个，他就会主动讲啊，我是杨老师的先生，没关系，你叫我姓杨就好了，你叫我杨先生。
他 OK 哈，
他 OK 啊，因为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他很分享我的那种怎么讲我的所有的生活，嗯，那当然我其实也是很温柔婉约，很乖巧，很可爱。
对，对，我知道你婆婆有认证，娶杨贤义有什么好？除了他长得比较那个甜美可爱，你还有什么好？
对，就是这一点赢了。哎，我真的是听他讲这句话，他那时候叫我们家先生说。那时候刚刚生完没多久哈，他就说，他就先找我跟我讲说，他们那边的规矩就是，欸，生完小孩表示这个先生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可以回来了哈，就是你就他偶尔就是给你生活费就好了，你就要自力更生，因为他们那比较母系社会，他就这样讲，他没有讲母系，可是他有这种表达。嗯，那我们那老爷我就回去就回房间就问他说，你妈妈这么说，你要是有这种想法的话，因为小孩子刚才生出来不到一个月，还在保温箱里面嘛，
天哪，
对，都很小，那个才1000多公克嘛，那我婆婆我就问他说，我说小孩子还很小，那现在反正他连妈都不认识，不要讲爸爸，假如你要想要跟我分手的话，你要回去的话，那现在赶快搬一搬，那我想办法我会把小孩养大，你假如真的还喜就是还可以的话，你就分就给我一点点的生活费就好。
那是什么样的那个啊，这我无法接受。哎， 哪有说什么？哎，你播完种以后，你人就可以回，就可以走了，就可以回家了，不用跟你生活。
为母则强嘛。嗯，我们老爷就摸摸我的头，傻子。
嗯，
我娶的是你啊，我跟你生，跟你生活的是我啊。说那是我妈妈，不关你的事，不管他，就这样讲。
嗯，
就这样过来了，这样。所以，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婆婆讲，把我们先生叫出来，那我也在旁边。他说，哎，那个童话故事出来，他说一条河哈，我们三个你四个我、哦、你太太你的两个女儿掉到河里去、嗯、你只能救一个，你会救谁、哦、我就哇，那个画面突然间
哇，
故事真的是有这个情节啊、
嗯、
我就这样看到我们先生就马上讲，我谁都不救，
嗯，
我跟你一起跳下去死。
哎呦，
他说因为我救了谁以后我一辈子都过不下去啊，就这样讲。
哎呦，
对，我听以后才讲啊，原来他蛮苦的，不是，但我会希望说，我当然我老婆当然会，可是真的，我后来想回到房间，我就想说，假如今天我是他的太太而已嘛，那妈妈是他的亲妈妈，他假如要选择我的话，他连妈妈都抛弃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他会抛弃我？
嗯，
对不对？所以我就因为这种想法，我就跟他说，以后你妈妈跟我之间哈，就是所谓的历史大战，就叫做婆媳之战，跟你无关这样。可是你就是居在听我的角色，因为你是我的先生，我也没办法，就这样。
嗯，
他就以后下班回家的事情，就以前是电话不是手机，家里还好吗？
哦，
我说很不好哈，很不好，你今天很惨，两个女人里面那个女人很生气，我这样讲，就里面的女人就是房间里面就是我，
就是你是房间里面的女人，哎，
对对对，
妈妈是这个
客厅的女人，对。然后我现在一回到家，我婆婆就拿着拐杖去把里面那个女人给我打死，这样讲。那我现在就把那个拐杖怪放在门口，我们房间门口，就看着我，今天还好吗？我说不好哈、
嗯，
我说你今天小心一点，我会一整天一整晚都在骂你这样。
夫妻可以这样对话哈、
哦欸，因为我已经跟他讲，那是我跟他妈妈的事情，他只要听就好。
嗯、
对，那他问我能做什么，我说你能帮我把它剁成肉酱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哈、
嗯嗯？
那就听就好。有时候晚上就会开个车子，
嗯、
就去山上大吼几声，这样再回来这样子。
嗯，就我就看到那一段，我觉得那个后来是因为婆婆失智了，所以你一切也就放下了。
对，那医生跟我讲说，你妈妈是老人痴呆，那以前不是讲失智，老人痴呆。
嗯，
我说没有，我婆婆好清楚，她都知道她有什么什么电话，什么都记得很清楚。她说
还说你偷钱嘛？
对，她说她有没有讲你偷钱？有。她有没有讲你偷男人？有。她有没有讲你毒死？她有。
她说你偷男人啊？多光荣啊！
她说她有没有讲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通通都有。她说那就叫老人痴呆。我突然间哈，她说那就是一个病。我突然间就哇放下，原来我这么多年受的委屈，真的就是因为他生病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就是好好的陪他医药，好好的医他，这样就是让他慢慢延缓。
嗯，
对。那我就跟我就变成我跟我先生就要负责照顾他这样子。对对对。
因为我跟你讲啊，大家如果不认识杨贤英老师，你因为觉得他很贤惠嘛，什么都会嘛，
然后什么都不会。
对，然后应该就是婆婆很疼爱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先生就是呵护的这个，对对，然后又有两个可爱的贴心的女儿嘛，
对
对，都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贤惠又是啊。家庭幸福美满的，可是看到你后面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婚姻都有每一个婚姻的问题。
对，
然后我是看着你这样笑脸去迎接所有的问题，然后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把它化解掉。
对，因为我太甜了嘛，那么甜，
太甜了。好，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待会来讲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有多贴心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专业的菜篮族杨贤英杨老师来聊聊，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老师的书是新书，我们贴在那个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这个画面上面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脸书粉丝团也有哈。
是。
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会觉得他很贤惠，可是他也一样跟正常人一样，一般人一样，婆媳的问题，夫妻沟通的问题，那当然还有驯化这个 AI 机器人的过程，大家可以我就不爆雷了，大家可以去看。但说实在 面有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也就是说当然老爷也有照顾你，你自己那时候摔伤还有来我们节目嘛，然后老爷也生病两次嘛，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一点就是说你一样煮给他吃，然后精心为他料理，可是因为他是胃去做了一些
他两次手术，
对，
一次是胃，第一次胃切除了大概四分之三左右，
对，
所以他的胃其实很小，
对，
就是平常可以吃两大碗，现在本来只能吃半碗的量，好，那第二次是直肠癌，那直肠癌就会用到化疗，化疗就比较辛苦，
对，
对，
然后呢，他吃的东西又不能吃太多，
对，
因为吃了太多他就饱了嘛，因为胃变小了嘛，
对。
可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是，你把他的餐盘全部都换小，我觉得好贴心啊。
没有没有，因为他化疗，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化疗很可怕是在什么？他化疗以后哈，比方说他刚化疗完毕，才出还不到医院，还没有出院，他就说我想吃牛肉面。我说哦好，第一次大家去大家化疗，第一次化疗结束好，我们就马上在医院附近的面馆就吃了一个牛肉面。他吃不到一口，哈，我想吐了。
哦，
后来那晚就赶快就。在外面一点点还好没有吐出来，就他说想吐很不舒服这样，他回到家也是一样，明明煮了，因为我们不可能煮饭就是一小口，他那个小口是真的这样一小口，不可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嘛，那炒菜都很难炒嘛，可是每次他一吃到一口，他明明很饿，吃一口说我想吐了，他就赶快跑去吐，跑去拉肚子什么的，然后再出来。我问你韵芬，你吐过的人，吐过这个东西你再回头吃这个
不敢吃，
你会很恶心，对不对？
不敢吃，
我就赶快把那个餐那个菜都通收起来。然后那天他睡休息睡觉以后，我赶快跑去买这么小，每一个盘子每个碗都这么小小小小小小，好，差不多这样子一个盘子哦，我可以放五个，五个碗，五个碗不是五个样子，五个碗。然后呢，一盒豆腐我切成四块，一次只吃一块这样子哈。那蒸蛋哈，他一次吃不完一颗，只吃三分之一颗蒸蛋哈，我就先打好蛋，然后就放了放了，然后就蒸一锅电锅哈。然后他就算是想吐，可是那一口他已经没剩一口嘛，他就没有那个压力，我就赶快收起来，倒掉也没关系嘛。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后，他就会觉得有时候他就是化疗四五天以后，他比较不会想吐的时候，他就好高兴说：“我吃完了一整桌哎！”
吃完一整桌，
对
对，你看，我是觉得说，真正的贤惠不是说哦，我可以煮的满桌，然后澎湃，然后营养，对不对？然后照顾你啊，而是在你没有办法吃的时候，还给你那种自信心，然后给你那种安全感，
对，
然后做一个小碗，然后小碟。
对，他就是每一次他就那个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他每天都很兴奋，就说哇，我就是意思说他吃完了一整桌的东西这样。那有时候他会想要吃包子什么的哈，因为他需要蛋白质嘛，我就会把鹰嘴豆蒸熟磨成就是做成豆沙，然后做一个这么小的包子，比小笼包还要小的包子。
哎呀，你为什么不用红豆做豆沙，你要用鹰嘴豆来
豆？鹰嘴豆蛋白质比较高
哦，
对对，所以鹰嘴豆加一点糖哈，就是有一点微甜，好 吃可是不大，放到嘴巴大概一口。
哦，一口包子，
一口包子吃完，他想吐没关系，想吐一口就放到嘴巴 ，OK 这样子，所以差不多一斤的面粉，我大概可以做五十个小包子这样子，对，然后各种各样的零食，他只要是饿了，我说你想不想吃？我只想吃一点点，没关系，我就退冰啊，就是蒸一个，小笼包也好，鹰嘴豆包子也好，所以这样子好，我们在。几个月的化疗期间哈，我们没有吃过任何一个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完全靠食物，
感动。
然后那个白血球一直都没有降过，人家白血球是要3500才过关，它最低有到4900，5000多这样，一直都维持这种状况，最低是3900，所以都 OK。对对，所以我才会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食材管理很重要。好，因为食材管理你做好的话，他吃的是这个餐，我吃的是那个餐，可是煮起来就不会有压力。对，这种方法可以试试看。
哎，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我觉得他是老听众了，他说杨老师两本书我都有，他说我要回馈给孟爷跟杨老师，他说最近台积电红通通的番茄也是跳楼价，要卖出。 台积电买进番茄冷冻升迁，很有感。
太好了。
他说老师新书跟梦野的婚姻相处智慧，用文字分享给夫妻朋友很受用，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要在前一两段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夫妻相处的故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人，每一个人不是神，可是你有没有去用你的内心去好好的经营，然后去为对方设想。我觉得光从那个小盘子小杯子我都觉得很感动。
还好欸，我觉得好，我不觉得是被讲出来以后就觉得啊，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吗？
没有我差点水唱出来自叹不如，自叹不如。
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说要化疗，是所有人都说你不要化疗，化疗很可怕。嗯，那我就问他说你想化疗吗？他说我听医生的，医生建议我化疗。我说好，你要说要化疗的话，我就陪你，你负责养病，我负责照顾你，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家计，所有的不是家，就是说买菜也好，什么什么，全部都靠我一个人。对，但我要讲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有因为习惯两个人出门嘛，那很多时候就是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走啊，我必须要坚强。还有，而且你在他面前不能很愁眉苦脸的样子，要很
你这么甜美啊，
对，要很阳光的样子，让他就是每天看到你就觉得啊，今天好像很有希望的样子。因为我所以我才会说我不会想让人家知道老爷生病那段时间，我很怕人家会说哎你怎么样？那我说没事没事，他就会说怎么回事，就不好。对对对，
好，这其他的点点滴滴一个就看书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那个菜市场经济学了哈，要跟大家来教哦。我觉得书上其实有提到啊，就是做那个便当，其实有时候我跟费荣都会带那个便当，那我们就把家里的剩菜带一带，然后这边可以微波也可以蒸一下。不过我看你的那个免复热不用复热的便当，
对，假如说大家因为现在很多食安问题，人家说不能放太久，假如说大家不介意就是说早上做的话，早上做就算再微波一下的话，会比前一天晚上微波好还要好吃很多。问题就是免复热的话，它那个因为我们要上班嘛，早上出门前你花个一个小时做，那干脆就不要做了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花在十五分钟之内以内哦，不是十五分钟，至少在十分钟、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便当菜做好。
诈骗集团又来了，十五分钟做一个便当，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理财生活通，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最专业的蔡兰族杨先英杨老师哈。
是，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讲那个便当。便当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分隔。
对，那大家假如不介意的话哈，我平常这不是我的女儿，不是我女儿带的便当，我女儿带便当比较小。那平常我会带到，我有时候要上课，我不喜欢吃外面，这是有时候是我带。它有两个，一个它会比较就一层，那我是两层这样子哈。
你吃这么多啊？
因为学生看到会跟我要好，我要先讲这个不算以外要这样分隔。好，我书上有这样，你觉得很漂亮，格子怎么会刚刚好？
对，怎么会那么刚好？
假如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是用这种这种大家看到 yogurt 的盒子
啊，你自己去剪的？
我把它用那个比较利一点的剪刀把它剪短一点，然后像这样一格这样子，不要超过它。所以这样每一个菜通
通，对，不要混在一起。
对，我要先讲免复热便当，尤其是带便当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干的食物，要全熟的，要干的，
要干的，
对，然后有汤
汤全熟的，
对，
不要汤汤水水，
对，然后要分隔。假如说因为就算是蔬菜你把它滤干的话还是会滴到水嘛，尽量就不要汤汤水水，这样
就分隔。
分隔就可以。所以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不好，我大概用了两次我就把它丢掉，因为我们家常常都会吃那个优格嘛，我就把它剪一剪这样。那假如说大家觉得不太好，没关系，外面有卖像这种小盒子嘛，就是49元店有卖嘛。那还有一种就是49元店也有卖，像这种有铁的，我今天是带这种大的，
那不锈钢吧？
不锈钢的，它不锈钢的那种的金属的，它是长方形的也可以，你就可以搭搭看，好，可以带着你便当去搭搭看。啊，假如这个，假如说外面卖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跟你的跟我们的便当盒的话就可以了。所以用这个方法，第一个要先知道要分隔，所以免复热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分隔。
哦，要分隔，
对，
这样就混在一起，那个味道也很可怕。
对，那假如说是要再加热的话，这个分隔可能就要用到那个比较好一点的，这样看你用什么方法加热，这样。因为我们是不加热的，
对，你是不加热，
对对对，
免复热的，
不用加热，就中午就是直接吃的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小时我怎么会在15分钟之内可以做好它，我要先回到我前面，我常常会在我的脸书上面，尤其是韵芬这边，我都会每天都 有拍。我其实最痛苦是早上要拍，要拍要花时间，所以我有时候吃完了忘记拍了这样。那有想到要拍的话，我就会传到各个群组，就说我是用我的早餐当我的早安图嘛。
对对。
所以因为会说为什么你的早餐都那么美丽哈？那其实我要讲，我真的是15分钟之内就做出来的。嗯。条件是什么哈？
你先教我们一下。
好。
15分钟就要做出来，
这个不是便当了哈，这是我平常早餐我怎么做，不是早餐我平常的餐怎么做。我会先洗2到3天的青菜，我不是只有洗一样，我会洗两样。
你真不贤惠，你把抹布放进去，
抹布，干净的抹布，
这真的是抹布啊？
对，这干净的，我只有专用的，这是专，不是洗碗的，就是专用的毛巾哈。因为被菜弄得有点，过两天漂白了哈。这个是洗好的青菜，我就这样摆好。
啊，洗好。
对，洗好。那洗好也有青菜哈。你要是说没有这样湿的毛巾覆盖它的话，好，它会马上会坏掉了，就水分不够。
是啊。
对，因为它洗好的青菜，它其实就变成会水嫩嫩的小姐一样，需要敷脸嘛。哦。对，所以包括地瓜。
所以我们的青江菜是需要敷脸的、
哦、对，没有洗完了以后要敷脸的哦。地瓜叶也可以，可是地瓜叶你不要洗的时候不要烂烂的，
对，
保持叶子很漂亮的话，其实地瓜叶可以放2天左右
哦、啊、它也可以放2天，
它也可以，
但是要用一个
3天左右
毛巾，
对对对，像这个
那毛巾要沾水，
要湿湿的，你看有点湿湿的，有没有看到、嗯、
有
湿湿的、哦、就是湿湿的毛巾，它至少可以让你放3天左右哦。好，所以我每天早上
就洗好了，
对，我每天早上就是先把这个就拿出来、嗯、拿出来就是直接炒菜。 那这第二个要讲的是说，因为光一个绿色的青江菜实在是不好看，
对对对，
好，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平常会让我变大厨的好红萝卜，一个红萝卜我就先切好，
有切丝的，有切这种方块的，
看到像这样切片的啊，那有切很细丝的，像这样子啊。那你想想看，青江菜要是搭配这些颜色就
漂亮，
漂亮，我觉得还不够漂亮，还不够营养，因为我们要需要有很多颜色，一天要吃5种颜色嘛，对不对哈？我今天没有带菇类的哈，平常会有放菇类，我会先
白色嘛，
对，我会先这样洗好。刚刚韵芬有在节目上节目前有问我说。哈，这个要盖的是什么？这个盖的是纸巾，
而且它是干的哦，
干的不是湿的、
它不是湿的、哦。
下面我们看到哈，下面也是要有个湿干的纸巾，你们看到？哦，好，这样子的话，青江菜它不是像彩椒，它就不会出水，不会黏黏，就是彩椒你要是切一切，它就
烂烂的，
水水的烂烂的，很容易坏掉。那这样它就可以保持大概3到4天哦。所以一个彩椒你吃不完没关系、所以你要想想看哈，我们就像这样摆好了哈。今天我这青江菜我小颗一点的，小的。好，放了，来，画面不晓看不看得到哈。我都会是这样，先摆在锅子里面哈，像这样。像它，假如说这是切好的青江菜，像这样子哈。好了，我觉得绿色好像没有什么食欲，我们老爷没有食欲哈。
对对。
我最主要是要让他吃到。我会放这样子。那你说这样子一个红萝卜会不会很麻烦？你有没有觉得漂亮一点？
有啊。
那然后再放2片哈彩椒，有没有觉得更漂亮？
有啊，我们放斜一点点的让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就漂亮、啊，
漂亮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的时间，你觉得我要多久？我就只是放下去。哦，对，所以我
然后有时候你再放一点菇，
对，我青
白色的
白色的菇，对，或者是黑木耳，反正都是处理好的，我都是处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的食材在我的冷藏。那买多了以后，万一吃不完，就是我先切一切啊，这个量大概是一个礼拜的冷藏，这也是冷藏一个礼
拜。那你每天都会吃一样吗？
不会啊，椒这个不一样啊。哦，花椰菜啦，什么 A 菜啦，大陆妹啦，各种各样的其他，包括丝瓜都可以这么弄，只是不要彩椒。就对了嘛，可是基本的配备就是这一些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绿色跟各个颜色在一起就变成彩虹的嘛，对。所以我的方法是，我先放进来。我的方法是我早餐哈，假如说像我的女儿家，我女儿要带便当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哈，像这个，我就会把它哈，
带便当也用这一套，
对，因为他要拿出来时间很快速，
你算是百搭。
他要拿出来时间很快，我就会把它放小盒子，差不多放到这个小盒子里面，好，就抓一点哈，抓一点这样。 抓一点，然后小盒子抓一点，抓一点就是这样。比方说，这是一盒彩椒，这是一盒那个红萝卜。好，那这个是青江菜。好，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帮我女儿准备的青江菜。她后来她以前是自己弄，换下我的方法哈，说妈，我明天要带便当。哦，好，老娘就晚上，这是刚洗好，有大蒜味道，
还有大蒜味。
你们看，
有大蒜，
你们看到有大蒜，有青江菜，我切好了，切好了，就是他要是晚上说妈，我明天早上想要带便当，他自己要煮。
那他自己煮啊？你帮他备好料？
我早上我起不来，他上班前我起不来。对，我自己他自己要煮，那我就把那个洗好的菜就这样切一切。好，我喜欢青江菜这样很直的切，这样。
对对对，他说要这样切哦，才会好吃哦。
这样直的切，不是横的切，横的切不好吃。像这样，好，好了，我女儿
这是驯化这个不听话的公主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们待会讨论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杨贤英杨老师来谈一谈了哈，就开始现在要准备便当菜，对不对？然后就会把那个配料啊什么都弄好。
对，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因为它会翻来翻去很麻烦。好，我会前一天晚上，比方说这是一盒青江菜，其实通常会有两盒。然后这盒可能是彩椒，那这盒可能是红萝卜。通常红萝卜它不会要。那然后呢，好，我最主要是他喜欢番茄炒蛋。
哎，我也喜欢，任何人都喜欢吧。
那番茄炒蛋不是要把番茄炒很久？
对对，
要煮很久，要软。那我就会一次哈，我们家的习惯就是一次会把差不多一斤番茄，今天是带两个而已，一个大盒子就先炒好。那因为我今天是放的是葱，炒过没关系，我就会先这样一次，就是一个礼拜哈，买了番茄回来以后，像现在刚不是大出嘛？
对对对，
你一部分放冷冻哈，一部分就这样先炒好。这个大概是两天不到的量，两餐的量哈，我就会这样子小小的，就会这样子小小的就放到一个盒子，就是个小盒子里面，
然后放一颗蛋。
对，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放到盒子里面，就这样子哈，放了一颗，然后那个肉他自己会拿，肉在旁边他会拿，然后就这样放到冰箱里面。他早上
他就知道是这一盘拿出来，
对，他早上就拿出来，就是直接这样子煎煎炒一炒，十分钟就好了，然后锅子都是交给他老爸洗。
你们家这遗传真好啊，从你妈妈到你啊，到你女儿，全部都是一脉相承啊。
对对对对，她就跟我一样很甜美，每次都说啊，老爸你洗的锅子好干净啊，你炒的菜好好吃哦，老爸你不要再炒了，我不喜欢吃你炒的菜这样。
我的天哪，所以你这样子之后那要怎么炒啊？我看到那个锅子我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齁。我要讲齁，假如说你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快速，就是早餐要做得好，其实不一定是早餐，平常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少人份的话。
哇，这好小的一个锅子。
就今天新闻，这两天新闻很大，就是降价的那个日式超商齁，那个杂货店齁。
我跟你讲，你要看他贤不贤惠，你们一定要看一个地方。锅子的背后底部啊，
对，这已经用了差不多五年多了，
倍儿亮的，真是贤惠的人呐、
啊。可是我的锅面哈，保存的很，保养的很好。好，我要讲是说，很多人洗锅子先洗锅面，
对，
那我会先洗锅底，因为你锅底要是有一点点脏哈，很多时候真的会有流油油的，
对，
好，
那怎么办呢？
那一点点脏，它其实是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炒菜的时候会焦。
对，就更糟了。
对，后来我就研究出来以后，我还要说你洗，我们洗好了以后，就是一开始就是先把这个，一定要记得是冷锅洗，不要热锅洗。
对对 对, 对，
一点点温度都尽量不要。好，你可以就说怕会沾锅的话，你可以我们用热水倒的，让它浸泡的可以，可是要冷了再洗它。然后洗的话，先注意先洗这个面。好，你看我的面好漂亮哈，
好漂亮，好干净，
已经五年多了，真的五年多了哈。这因为是老爷化疗结束以后哈买的锅子，我还记得我跟他去逛街。我们女儿跟着一起逛街，她说这个她要这样子哈，好吧就买了哈。好，这个这边要洗干净以后再洗这边。洗好了以后一定要记得哈，不能直接这样晾干
啊，不然呢？
不能，要直接要先把它擦干啊，擦干才能晾干。重点就在这里，因为我注意到哈，那个水质哈，它会我们晾的时候不是会有水滴下来？你看我们的烘碗机明明是干净的碗，那底下不是会有脏脏的那种残留的那种有机的东西？水质也会让就是水的污渍有没有流下去，它会有一条痕迹出来。那条痕迹要是说没有擦掉的话，你再放到炉子上面的话，一加热，它那条油油的就跑出来了。哎呦，对，所以我每次哈洗完，这现在不是我的工作了啦，现在这方法，
对对对，
对，已经交给我们家
专业人士，
有个 AI 帮忙了哈，我就跟他讲，就哎，他就啊，真的，我说你好强哦，怎么洗它比我干净？
哎、欸，那他这个是两个是希望你
对、
哦、同时煮。
第一次哈，第一个我会放猪肉、猪排在这边，我女儿放猪排，然后会煎蛋。因为反正打一打刚刚那个番茄炒蛋或者平常的煎蛋，它就会煎蛋。这样子的话，第一趟没那么脏。好，好了，拿起来以后，他再把反正有猪肉的那个汤
油了，
那还是好的嘛。嗯，就直接炒两样菜，
哦，
这样就15分钟就好了。
你女儿也挺贤惠的。
对，对她真的有时候这个可能那个猪排还没完全熟，没关系，这个蛋已经煎好了，再继续炒菜。所以这两个，
所以它两边可以，
可以两边，对对，可以拿起来的，不是就可以同时把这个先好，就先捞起来这样子。
嗯，
那以前有问他说你要不要买四个，现在不是外面有那种四个一组的，他就试了以后，他没有买，他就试，他说不行不行，我两个都已经忙不过来。
对对对对对，
对，他说他忙不过来，所以要是怕你忙不过来的话就小火，可他觉得他的那个速度的话这样刚刚好，所以我们就没有买四个锅子在一起的那个小大锅子。
哦，我都是买大锅子，然后再买小锅子，然后小锅子。又太小，再买大锅、中锅子，然后中锅子大中小都有了。
对，那这个
我没有看过这种的。
这个锅子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玉子烧，好一个旁边煎其他可能是豆腐什么。我早餐常常会豆皮、豆包嘛，煎煎，然后这边是玉子烧，就这样两个蛋的量。
哦，就要一层一层的。
对对对，就像煎起来那种小小的那种方方的那种的，就是用这种锅子煎出来的。
哦，
对，
然后你把它变成做早餐或者做便当菜，
对，用这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方便，就是
一次就两个菜啦。
对，它会让我们早上就是你先备好菜，就是备菜时间是要有，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当二厨，我甘愿当二厨。做好，我们因为我希望我们老爷跟着我进来嘛，所以我就说我拿出来以后，就是或者我会讲说，哎，你帮我把冰箱今天要吃的那种食材从这个盘子，他就会直接把盘子整盘拿出来。
哦，
然后有两个瓦斯炉，我通常这个不要让男生知道哈，我通常我的习惯就打一打蛋，哎呦，我的手好痛哦。你来帮忙倒，好痛哦！怎么搞得像抽筋了一样？他放多少油，随便你放哈。
哎呀，好会演哦！哎，有人说浅锅子油会不会容易溅到外面？你那好像有那个锅盖
啊？我有锅盖，对不起哈。也是在刚讲那家超商那个。
那不是一组的、啊？
没有，不是一组，它分开。这个比较贵，这个400多块
啊。
对，你有时候要碰运气，像现在特价的时候买的话，可能会买不到，会碰运气。我常常去逛，我觉得这很棒，它适用很多的所有的方锅子都适用，
我们家都买圆锅子，
偶尔方锅子做玉子烧很好吃的，
对
对
对，
这很棒，也是在我们刚刚讲今天这两天有降价的那家日式的杂货店，
哦，这就把它盖起来，所以油就不会溅出来，
不会溅出来，
那干嘛？
其实我的油放很少，这挂起来就
这
样，
这是挂起来
可以挂起来的，
真是不贤惠。
对，其实我每次放，因为这个是不粘锅哈。不粘锅，所以我放的油其实是很少的。
好吧，有人说云门姐学不来，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我就要学看。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持续跟杨贤英杨老师啊，我们没有来卖锅子，
没有卖锅子，
啊、
我们没有做任何业配、
啊，没有做业配啊。而且我跟你讲啊，那个杨老师也不爱做业配，
我从来不做业配，
对他觉得很麻烦。
有了，我只业配我的书啦。
哦，你的书啊，对
对
对，
对
他觉得他是一个怕麻烦的人，而且他也觉得。赚够了，我不用赚
啊！没有啦，不是赚够，是我很省。我们这样子吃起来，食材费一个月大概不到6000块。我们两个人啦、啊，对。那因为我很少外食，因为我外食我很不舒服。每次外食回到家，我就那两天就非常的不舒服。
哦，
我不习惯外食，所以我觉得这家里面自己煮，可是我又不想要把很多时间花在我的厨房上面，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就买回来大概花一个礼拜的菜，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
把它整理好，
整理好，对，
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说，你看我们节目做这么久，就是叫大家先把食材准备好，
准备好，
对，你就辛苦一下子，
对，
你不要每天都很辛苦，
对对。
哎，那今天要教我们做肉，因为今天都是有菜了嘛，对不对？那教我们做肉，对不对？今天要教我们做两种猪排，对不对？
对对对，那一种，哎，我看，因为我的猪排太多样了哈，
对，
一种就是味噌里脊猪排，那我会把味噌酱一点点哈，然后
味噌酱就是 miso 酱
，miso 随便任何。米手都可以，你讲
所以什么白的或者是什么
都可以，
白味噌也可以，
对，都可以。然后我会加一点点味淋，让它稀释一下，一点点糖。假如味淋你觉得够的话，就不要加，然后就整个泡的猪排。我们上回跟费龙有买的那个腰内肉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老鼠肉，是不是？我觉得费龙买的老鼠肉好棒，后来我也买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知道？不知道？
他跟我一起，
我为什么都不知道？
他跟我一起去买的，然后
他跟你去买。
对对对，那一个腰内肉，因为腰内肉它会比其他的里什么肉还要便宜一点。真的，
但是好吃吗？
好吃，很嫩。我会切那么大一片哈，这么大一片，然后因为它只有这么小小的嘛，我切那么大一片之后，这边切一刀，然后反面切一刀，然后把它摊开，啪拍拍拍。
哎，以前我们都是买那个什么，我都是
里脊肉。
对对对对，可以吗？
那个很贵哦，而且那比较老哦，腰内肉比较好，所以我几乎都是用腰内肉，就是一次哈，大概切好几块以后，然后。这边切一片，比方说这是腰内肉，一次切那么大块，我这边切一刀，反过来这边切一刀，它不是就可以摊开来，
对对，
然后再把它拍扁，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买怀，我要讲是买怀那一天就要开始，一买怀那个时候，你其他都不要管，先把它处理好，先切好拍好，然后就沾我们刚刚讲的味噌酱。
哦，先给它腌制就是了。
对对对，先这样腌制好就可以了。
嗯，那个咸度就你自己去试了。
是，对。那假如
可是那个 miso 酱都是一坨一坨的、啊，
就是要用味那个味淋有没有？
味淋给它调开，
对对，就是所有的甜度、咸度你自己调味这样子，哦，这样就可以了。哦，对，所以这个调味其实是容易的。那另外一个我忘记是什么？另外一个是
猪排便当，
猪排便当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便当嘛，就里我通常比较多的是，好，就是用味噌酱去腌制它，因为我们家有买味噌嘛。那假如说我最近有发现到说有一种方法，就是豆腐乳哈。
豆腐乳真神奇，
豆腐乳就买就是小小瓶的豆腐乳，也是一样。我习惯加味淋，因为我们家有很多味淋。
我看你有两个便当，应该是不一样的、啊，
差不多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有的就是肉、
哦，一个是味噌鸡肉，一个是猪排。
对 对，一个是鸡，反正我都喜欢用味噌。那假如说你不习惯买味噌，假如说有习惯早餐吃豆腐乳的话，不管辣的什么豆腐都可以加一点味噌啊、加一点味淋，然后你再试试看它的甜度，或它的咸度，好，也就是说你觉得。好像你买的是白色的豆腐乳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点酱油哦，然后就这样子，我会假如说，因为现在很多味那个豆腐乳是有麻油的，那就不要加麻油。那通常我会加一点点麻油，然后就当它的那个沾那个。
哎，我也喜欢把那个豆腐乳拿来当沾酱，因为豆腐乳鸡有一次我是在餐厅吃，他就跟我说很简单，我教你。
对，所以随便大家怎么弄。可这个方法就是说，先把那个豆腐乳先压扁，不管什么样的豆腐乳，加点味淋，因为味淋是甜的，可它又不是像糖那么甜这样子，然后有点点酒味这样子。
可是重点来了，就是说，因为要做这种免复热的便当嘛，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它是不能有汤的。
对，
像以前我做那个豆腐乳鸡的话，是因为我把豆乳跟那个鸡块拌在一起去蒸，他们叫这个叫豆腐乳鸡。
对，
那个蒸其实它是有汁的，就不行。
对，所以我会先腌好以后，然后就一片一片的哈，就摆在我们的砧板上面，然后就。直接先冰起来，我是放到这个盘子上，好，就是一片一片的放到盘子上，我是这样子，或砧板也可以，就不要用的砧板，我通常是放到这个盘子上，一片一片的，下面铺个保鲜膜，好，或者有一种
铺个保鲜膜，
对，好，然后一片一片的猪排，然后在上面再加一层，再一片一片的猪排，然后就冻起来，冻起来它就很完整的一片，
对对对，
然后就把放到密封袋，好，好了以后就是要吃的时候就
撕一片。
所以一买回来，其实所有的菜、所有的料、所有的食材，我就是当下大概一个小时之内，我全部处理好。可是处理好以后，也许是十天的，像猪肉来讲，一次买多一点的话，可能有十天的量。好，那我下礼拜我再去买，还有三份。假如说还有三份，假如我天天吃猪排的话，还有三份，我就不买猪，我就买鸡。
哦，猪
好，就这样会
一样嘛？
对，一个月我大概只买三次的。最多买两次到三次的肉，因为还有上次有剩的嘛，就这样一直有，然后会有搭配鱼嘛，所以我常常讲说，为什么我可以每天可以在家里吃，是因为我不随便去买菜，我买菜只是为了我们的节目哈，去看一下它有什么。
不好意思啊，我们长期这样蹂躏你啊，
很开心哈，因为你会听到很多的蔬菜叫你来买我啊，不行，今天我不能买你，我会跟他。
可是你看你可怜我，还是把你买回家吧。
对、啊。可是这样子的方法，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马上买回以后，不能直接放冰箱，所有的菜好，包括说不管你们要洗，通通用我们。之前的方法可能用包的啦，可能用什么方式，好好的一份一份放冰箱里面。好了，今天我可能晚上礼拜天晚上我有空，我就先洗两到三天，这两到三天会吃的青菜，前一天先退个冰，肉 鱼先退个冰，
嗯，
那这样子回到家大概十五分钟一定可以上菜，
嗯，
所以用这种方法哈，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说现在通膨那么严重的话哈，真的，你刚刚节目前面不是讲通膨很可怕，
对啊，
食材嘛哈，我这种方法很快乐的上菜，而且好处是什么？好，你可以叫
好吃又漂亮，
可以叫旁边那个人，好，你帮我啊，我手好痛。帮我打打蛋好不好？
嘴巴会痛啊
然后他打完蛋说：“你帮我煎一下，反正熟不熟他自己有数。”我说：“我在餐厅等你啊。”可是你要是通通都没有处理好的话，真的你就要自己先帮他切好菜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慢慢慢慢，他就会变大厨，然后你只能变二厨。
有有，听说那个老爷很会炒饭呐！
啊，他炒饭是一绝，对，
嗯，
他就会自己研发各种炒饭的方式。他第一个炒饭是因为我的蛋买回来以后破掉了，我就想说反正有饭嘛，就跟直接把蛋跟饭搅在一起放冰箱里面。就第二天我就想说让他炒炒看，反正失败就不是我的事。哎，真没想到，哎，饭跟蛋先打好泡在一起的时候，打炒出来的饭其实是一粒一粒的黄金包饭那种。
对，
好，然后他就觉得很有信心。那时候以后就开始跳脱出来，因为我买了一个好的不粘锅嘛，
嗯，
比较大一点的。哎，不粘锅的好处就是失败的不会有失败的事情嘛，
嗯，
他就变成每次有三不五时就说，哎，我们蛋炒饭给你吃好吗？哦，好。然后我女儿说，妈妈你不要再蛋炒饭给我了，我只吃老爸做的。
哎呦，你看
就是这种神队友多好，对不对？所以葱什么通通切好了，都在冰箱冷冻、嗯。
对对对，
所以他只要把蛋拿出来，饭拿出来，这样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认识你之后，我就觉得说做菜这件事情最讨厌就是事前准备工作跟事后的善后。可是你如果有一些计划跟规划，有一些 SOP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啦，
可以省到很多的钱。
真的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杨老师的心事，我觉得很感动，很受用，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杨贤英杨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下回再分享。
真的，真的，谢谢杨老师，
拜
拜，
拜
拜。